从前有个人在海边建了一个简陋的帐篷，他在那里守望着那些船只，如果有遇难的船只，他就跳下去把他们救上来。后来也有更多的这样的志愿救生员在这个岸边来建造他们的帐篷。后来有人就为他们建了一个俱乐部，但是自从有了俱乐部之后呢，就没有人下去救那些落在海落难的这些人。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艘的救生艇，到处去传福音啊，带那些灵魂来拯救灵魂。可是久了之后呢，教会就越来越多人之后呢，就变成一艘豪华的游艇。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关心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而只是关心在教会里面人。所以教会需要复兴，复兴的意思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很大间的教会。复兴的原本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回到上帝原先的计划里面。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三章到第六章。那这段经文里面是记载圣灵早期在教会中的工作，圣灵推动这个福音的运动，让许多的人来为主耶稣来传福音，带人信主。这个运动也带来很多的威胁给这个犹太教，所以教会首当其冲的就是面对犹太教的逼迫。但是无论犹太教怎样的逼迫教会，教会还是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宣告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势如破竹的一般来向外扩展。那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聆听主耶稣自己的教导，怎样的带领教会复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来参考使徒行传早期教会的发展，早期教会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复兴教会的模样样式，让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将以下听到的时间恭敬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经文是从第三章到第六章，这从文体的文学结构里面看，我们有两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福音行动被抓捕，另外一个主题是教会生活。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题，就是福音行动被抓捕。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的时候就记载，当天教会诞生，教会有三千人出信主的人三千人。那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在马可楼发生，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群体，那非常可能是在圣殿里面发生。但是如果发生在圣殿里面，也给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很纳闷的感觉，就是当时候在犹太公会的人不是苦苦的寻找这些使徒们吗？可是使徒们他们却回来耶路撒冷，那回来耶路撒冷呢，他们还在公开的地方露面，而且有这么大的动静，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去参加下午的祷告会啊，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傍晚的祷告会，那个时间是下午三点。当他们去参加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行动也是充满着危险啊，因为我们知道这简直是送上门的这个送上门哈，就是彼得他们把自己送上门了。那如果我们看彼得在耶稣受难之前呢，他上次不认主，我们看见彼得也不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哈。那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罗马兵丁跟犹太公会的人四处捉拿耶稣的门徒，他们就跑到加利利去躲起来，我们也看见他们也不是不怕死的人。但是耶稣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当圣灵降临之后，我们看到彼得的行动就非常的不一样啊，这180度改变。他不再逃跑，他是直接到圣殿去传福音， 去布道，去带人信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的改变呢，其实是看见圣灵装备他们以非常大的胆量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不再躲避，而是直接的到犹太公会那里去，去到圣殿那里去。那我们看见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去参加这个祷会的时候，在圣殿的门前就遇到了一个瘸腿的人，而这个人是生来是瘸腿的，所以他从来就被认为不洁净，不能够进到圣殿。所以当彼得他用奉耶稣的名把他医好之后呢，这个人就跟彼得他们一起进到圣殿。他在圣殿的时候，他太高兴了，他就又跑又跳，又唱诗赞美主，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而他们认出他是在门口这个讨饭的乞丐，是个瘸腿的，但是今天他却突然间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也非常的稀奇。那彼得就趁这个机会呢，就跟他们布道哈，结果呢带了5000人信主。这当然引起犹太公会人注意，所以他们就把他拘捕了，第二天来询问他们。可是他们都辩驳不过彼得，彼得当时候变得非常有胆量，而且非常有口才，所以呢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们只好把彼得放走了。那我们看第5章的时候，彼得第二次又被拘捕，这个拘捕呢是比之前的要升级一点哈，因为他在被拘捕之后呢，他就关在这个圣殿外面的这个监牢哈，就是不在圣殿里面哈。那么等到第二天他们才来审问。那么第二天呢，我们看这个审判团的阵容呢也比之前的更加完整，因为犹太公会呢需要有71个这个成员来表决哈，所以他们这次呢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方案来处理彼得的事情啊，因为彼得一直带很多人变成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受不了。那他们在审问的时候呢，反而变成彼得在审问他们啊。彼得就问他们说，到底是谁不听从上帝的呢？应该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他说，你看耶稣，他说他自己是弥赛亚啊，他自己就是神派弥赛亚，可是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上帝叫他从死里复证明耶稣所讲的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我们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并且耶稣也说圣经也说这个末后的时候呢，圣灵要降临在神的儿女身上，他们都会说预言他们都会行这个神迹奇事。所以今天耶稣升天后，他也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信耶稣人我们都得了圣灵，而你们却没有。所以如果现在你们愿意悔改你们愿意悔改，那么神还是会给你们赐给你们赦罪的恩典彼得说的也是真的，因为彼得是从内心来劝他们来相信耶稣，因为彼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是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些犹太公会的人听了之后呢，就气得咬牙切齿是恨不得就马上就把彼得这个杀害了，所以觉得他是在亵渎上帝亵渎圣殿。那么这时候呢，在危机时候呢，神也派一个人叫加玛列为他们说好话，结果他们就听了加玛列的话。加玛列说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以前那些杜大起来造反，他带了400多人，他不是比耶稣更厉害吗？耶稣只带12个人，所以杜大死之后这些人就散了还有一个犹大他也是这样犹大死后这些人都散了。所以我看呢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所作所为如果是出于人他们也必然失败如果是出于神呢，我们阻止反而是跟上帝作对。所以这个加玛列这样的一个的劝导呢，这些犹太公会人就不敢贸然出手所以他们就放了彼得。这也是在初期教会当犹太教跟旧教对峙的时候呢他们就暂时他们暂时就放过基督徒但他这个事情就这样的结束。我们看到当中是上帝的手在保护着使徒他们，于是他们 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在那个逼迫里面，他们与圣灵同工，他们也有非常大的胆量，以至于这个福音没有被拦阻。那我们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教会的生活。那在使徒行传42:41说，那天信主人3000，这天教会诞生，然后教会的生活开始了，这些人都在一处反物公认啊，当时候他们非常同心合意，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他们一起的摆饼，然后遵守使徒的教训。虽然这是一个圣灵的充满的团体，但是他们里面还是有许多的问题哈。那路加就提出了其中两点，第一点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候有人在奉献的事上并不诚实，然后圣灵马上把他击毙了，就是亚纳尼亚夫妇。那亚纳尼亚夫妇他们在羡慕巴拿巴把田产奉献了，然后得到许多人称赞，他们也想得到称赞，所以他们也把田产这个卖了，然后奉献，但是呢他们留了一部分，却跟使徒说这是他们的全部。那为什么亚纳尼亚夫妇需要欺骗使徒呢？不过是要得到多一点点的称赞，他们就讲骗话，结果呢他们就当场受到神的审判就是了。其实说起来，亚纳尼亚所犯的罪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轻，可是为什么当时候亚纳尼亚夫妇就这样遭受不幸呢？我们是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看见说，这时候圣灵是在使徒的身上，他能够痛察人心，也同时呢他有罪呢他也必然审判，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呢也必然就面对死亡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当时的人开始都对上帝就不敢轻慢上帝，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圣洁的团体。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些寡妇身上。当时有希利尼人的寡妇讲希利话的寡妇他们就埋怨教会。那为什么是讲希腊话的寡妇呢？这些犹太人他们是长期居住在外面，然后后来就搬迁回耶路撒冷住，算是一个少数的回归的这些犹太人。那他们不会讲亚兰话，所以呢他们就比较被忽略。之前呢他们是属于犹太教的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周济呢也是由犹太教的供应，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所以犹太教就没有支援他们经济的生活的费用。所以因此教会也是刚刚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一个社会的问题，他们是忽视了这些寡妇的需要。因此呢他们就选出7个执事这7个执事呢来帮助他们管理饭食，帮助他们妥善安排这些寡妇的需要，也开始呢注重那些被忽略的个人的被忽略的群体的需要。也可能这些群体是很少数，但是教会也必须在社会关怀，在牧养关怀方面做得到位这样呢教会就慢慢看见人心向着教会，教会人数就不断的增加。到了6:7说，神道兴旺，然后信主的人就增多了。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主要的要思想的四方面是什么呢？第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把耶稣挡在门外，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得着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也是非常忠心于神的律法跟教导。那为什么他们会把耶稣挡在门外呢？那因为过度的这个宗教组织化之后呢，他们就慢慢的他们在内心里面没有经历内心的更新只是做一些宗教的活动就忘记了内心的更新。所以这对我们教会也需要提醒我们也需要注重内心的更新。虽然我们 成为基督徒很久了，我们也每个礼拜都上教堂啊，教堂的参加各种的服事，但不代表我们内心跟神的关系是活泼的。那如果我们有，如果愿在现在，我们怎么愿呢？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舞台公会逼迫我们啊，那有什么外在的压力呢？我们今天面对新冠型病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一个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2020年面对的新的问题，可能就是有史以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危机啊，使我们不能够上教堂，不能够外出的一个这么严重的一个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对我们的内心会产生许多的气馁、恐惧和忧郁。但是怎样的去克服呢？我们也需要内心的更新，也需要请耶稣进到我们里面啊，不是把耶稣挡在门外啊。当耶稣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气馁、恐惧、忧郁呢，就会自然的离开。第二，我们来思想的就是使徒他们并不是传道人，因为他们并不是像今天对传道人的定义，就是是一个职位，是一个工作，是一个身份，他们都不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传道的人，传扬福音正道的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那当然就是我们需要提醒教会，人人都要成为传福音正道人，不只是传道人在那里传道，不只是牧师来带领人信主，每个信徒都要成为传福音正道的人啊。第三个提醒呢，就是亚纳尼亚和撒非的这个不诚实的道行话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啊？就是我们真的我们要不要过分的追求个人的得到的这个追求人的赞美啊，不要一直追求这个赞啊。那我们要看到不诚实是这个的诚实的价值哈，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哈。第四，我们要思想就是寡妇埋怨教会忽略他们需要，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其实我们会帮助我们更加留意到底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些人是常常缺席的，有哪一些人是常常被忽略的，我们能够关注到每个人都得到牧养。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得到牧养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建立团队，而不是单单靠牧者一个人，那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借着我们以上的这四点，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被神复兴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要使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教会。在这个新冠型病毒传播的期间，虽然有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也期待你来教会里面做新的事情。你给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帮助我们复兴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迎接一个时代交替的这个时机里面，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危机里面看到机会，看到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不是看到危险，我们也不是看到新冠型病毒，我们乃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耶稣。我们乃是看到传福音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人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正道的人。我们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像早期教会像彼得约翰那样的火热。我们不会怕外面的压力，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主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恩赐互相是互相的发掘恩赐，并且互相的来配搭，来肢体来彼此的坚固，让我们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里面你来翻转我们教会，让我们在危机时刻里面我们不但不会失去人数，而且看到上帝你会加添我们人数，你会使更多的人转向信心，转向你，使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 来成为上帝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我们恳求你行这样的奇事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又带领我们经过了一周，让我们有平安有健康，这是神最大的看顾和保守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有三项的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常年会议，在6月21号。那我们今年的常年会议呢是非常特别的，是在网络上在线上来参加常年会议。我们常年会的时间是在早上11点，所以我们的英语的崇拜在早上9点，那华语的崇拜将在早上9点半。那我们崇拜之后呢，我们就准备来参加常年会议。由于是用线上参加常年会议，所以呢也需要大家能够有所准备啊，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不懂得怎么样用网络用电脑的就需要提早告诉你的家人，那天可能需要他们帮忙，在6月21号现在就跟他们定了先跟他们讲好时间，那天你才能够来参加这个线上的常年会议因为在线上还要举手表决怎么用网络来进行这个投票举手就是要需要有年轻人帮助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常年会议6月21号。那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欢喜的就是以军跟慧萍他们又多了一个baby 这 baby 虽然是提早了几个礼拜诞生，但是母女都平安，我们感谢主的看顾跟保守。格外继续的求主加添以军慧萍有聪明智慧，怎样的照顾两个女儿，让他们长大成人，让他们真的是遵行主的话语能够荣耀主。我们感谢为他们来感恩。我们也为着洪牧师在缅甸的救济工作来感谢主，因为他有写信到我们教会来寻求帮助，能够筹到一些的基金来帮助缅甸的居民，特别是在疫情时间，这些居民他们失去工作没有生计，所以正在这个贫困当中，所以那我们也有机会参与这个救济的行动。这是洪牧师最近拍来的一些的照片，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他们都得了及时的供应。我也感谢主，我们教会能够参与这项的救济行动，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那今天我们用两节经文来祷告。第一节经文是《生命记》6章5到7节，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第二节经文是《希方雅书》3章12节，我却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人民，他们必避难于我耶和华的名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让你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名下得到保护，我们得到护庇。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你所赐的十分的平安，我们感恩。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也为教会的一切需要来感恩来祷告。特别我们感恩主，你继续的带我们教会能够在疫情期间我们继续的能够向前迈进，也为着你赐给我们有好的长执会来带领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面，你也赐给我们信心勇气智慧做许多艰难的决定，以及我们教会能够继续的前进。我们为着来临6月21日的常年会议，我们继续交代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常年会议虽然会面对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为着以军慧平他们又的一个
女婴，我们感谢你，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求主祝福已经惠平，在这个时间主你自己也看顾他们，有健康身体，有聪明智慧，有主你自己所给他们的这一切的所需要的，主你都丰富的供应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在他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将你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使他们的孩子都能够认识你并且遵循你的旨意。也为着我牧师在缅甸的救济工作能够顺利的进展，我们来感恩，也感谢主让我们也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救济行动，也帮助到缅甸的居民，使他们能够脱离这个贫困，使他们脱离这个饥饿。我们感恩，我们求主继续祝福那边的居民，使他们能够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够及时的得到供应，也能够脱离这个饥饿和贫困。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接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